好，听众朋友们，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呢，是创世纪第二章的第18节到第二章的25节，就是最后一节啊。我们来看第二章最后这一部分。创世纪第二章的18节到20节，我们来看。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好，我来看18到20节啊。首先18节说耶和华神说了，说什么呢？说那个人单独啊，这个词不是，这个词就他自己是不好的，那人单独是不好的。我们需要来看啊，在创世纪第二章18节当中呢，神从开始创造天地万物到第二章的时候，然后具体到神在伊甸园当中在地上去造人，然后造地上啊各样的生物。其实你看，这是神在创世纪当中，好听到，首次称什么？首次称一件事情是不好的。大家要注意哈，因为从一开始的时候，先聚会啊，从一开始的时候哈，我们先聚会，一会儿再说啊。从一开始的时候，神每当造完一件事情，或者是决定完一件事情，神都会说啊，他看是好，他看是好的。我们先来聚会，一会儿到了奉献的时候再说啊。放下，放下，不要做别的事。聚会的时候，不要搅扰聚会。首先，我们来看啊，我们看到整个创造天地万物的这样一个过程，在圣经记载的时候，神都说是好的，啊，神看是好的，神看是好的。但是，唯独在创世纪第二章18节的时候，神说什么？这个事情不好。为什么不好呢？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只有这一个男人。神说那个人单独是不好的。接下来神说，所以我要，注意哈，原来没有说配偶，原来说我要为他创造一个帮助者，我在他面前，我要在他面前为他造一个什么帮助者。注意这个词啊，帮助者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首先要注意，这里它并它的最重要意义不是配偶，因为原文没有配偶这个词。上帝为这个男人造这个女人，你要知道他首先的意义是在侍奉上。因为这个男人，我们上次讲过，他好比一个神的仆人，好比一个门徒，被主安在伊甸园，安在神的教会，然后他是一个侍奉的仆人，然后怎么样呢？他独自侍奉是不行的，然后神给他造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是用来干什么？是来帮助他。首先，这里你要知道，他首先他是关乎侍奉的，而是不是关乎什么传宗接代啊、什么爱情啊、什么甜蜜婚姻家庭啊，都不是。啊，你首先要明白这点。而且呢，当这里讲到男人和女人的时候，整个第二章，丈夫和妻子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应该明白，他是在讲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在旧约的时候是耶和华跟以色列的关系，在新约今天的话是基督跟教会跟他心腹的关系。也就是说，神要为他的儿子，为基督预备一个妻子啊，作为他的教会，作为他的心腹。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个哥罗西书1章6节的时候哈，圣经提到万有的时候都跟基督有关，而且说一切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什么？又是为他造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天地万物不是为哪一个人造的，也不是为哪一个动物造的，天地万物是神为他儿子造的。你要明白啊，神呢创造天地万物，允许这个世界一直存在到今天，唯一的理由是因为他儿子。神为他的儿子创造天地万物呢，并且从所有的这些被造的人当中呢，又拣选出信他儿子的人，组成一个新的种族，一个新的国家， 就是教会。所以说在世上缺失教会的这个世界，神是不会允许这个世界存在下去。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为什么存在到今天，是因为这个世界啊还能找到啊不多啊真正的属于神的教会，这是这个世界存在的唯一的理由。所以说弟兄姊妹，只要主的教会在，我指的是真正的教会啊，这个世界呢就还能活下去。什么时候世界不能活下去啊？你去看创世纪第六章，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拣娶来为妻啊。那时候呢，有伟人出生在地上，就是神的儿子和人的儿子交合生子，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我们都知道，当教会和世界行淫的时候，当教会把圣经真理和世俗小学掺在一起的时候，不再分别圣与俗的时候，整个世界就像创世纪第六章一样，地上的罪恶很大，人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然后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所以说弟兄姊妹，神为他儿子创造天地万物，但如果没有为他儿子预备妻子，那么这一切就不是完美的。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里最重要的一点，他最重要的意义不是在讲婚姻，虽然他跟婚姻也有关系，但是他最重要的是指的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活着，其实就是主的教会在基督面前活着。什么时候这个教会他坚持原则履行真理的时候，这个教会在世上是金灯台，神会允许这个世界继续存在。但是什么时候世界开始逼迫教会，教会和世界行淫的时候，神就要毁掉这一个国家一个种族，甚至像创世纪第六章一样把整个世界摧毁。因为神要保证啊，他儿子的妻子是一个贞洁的女人。所以说从旧约开始一直到新约，一直到今天，直到末后，直到基督再来，上帝在世界上，其实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工作，就是他一直在把他的教会分别为圣，他一直在保护他教会的圣洁。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理解基督跟教会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就知道教会是为基督而造的，然后女人是为男人而造的，女人是男人的帮助者。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九节，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你去看哥林多这个前书十一章三到十二节啊，讲得很清楚，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讲到教会里边男人和女人的次序，讲到从起初的时候神就安排男跟女一起在伊甸园，也就是说女人被造和这个男人被造，你要明白它的含义是什么。因为咱们神起初造亚当是干什么？为了使他在伊甸园当中怎么样去侍奉，去修理看守。也要说神造这个男人，造这个仆人，是让他在神的园子，在教会侍奉的。然后神为什么又造一个女人呢？是为了帮助这个男人在园子里边，在教会侍奉的。所以说这是神起初造这个男人和女人的目的。也就是说今天来说，我们来看教会由什么组成。教会是神的心腹，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里边由男人和女人组成。男人是在教会做侍奉做工作的，然后女人是干什么？女人是帮助男人帮助弟兄在教会做工作的。只有教会是这样一个次序的时候，这个教会才能存在下去。所以说我们看到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讲到男人跟女人的关系，而男人跟女人的关系是建立在什么？共同侍奉，共同一起侍奉神的这个基础上。没有共同的信仰，没法在这个教会共同侍奉神。 所以说在起初的时候呢，就讲到了这个男人和女人啊在教会侍奉的事情啊。然后呢在起初的时候也提到婚姻啊，说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不是，男也不是无女，提到这个神设立婚姻啊是为了避免淫乱啊。这些事情呢我们在这个创世纪第二章后边的部分的时候还会继续再讲啊，我们现在先往后先往前翻下去。我看十九节，十九节说耶和华从那地啊创造了什么，创造了田间所有有生命的啊和所有空中的飞鸟。往后看啊，所有空中的飞鸟，往上一点。十九节说哈，神造了田间有生命的，亚当是有生命的，这些在田野的野兽走兽还有空中的飞鸟也是有生命的。而且啊我们需要注意这里这个十九节这个创造啊跟之前这个创造男人用的这个创造在原文是一个词，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这个窑匠这个泥匠他像做一个器皿一样，用泥去捏出一个器皿啊，有这个塑造的意思。所以说我们看十九节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第一点，神造人的方式和造这些在田间的动物空中的飞鸟用的材质都是一样的，都是用什么地上的尘土。但是有所不同的是什么呢，这些动物不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成的，唯独是人是，而且呢人是神将他的灵吹在人的鼻孔里，但是动物有没有啊，没有。你一定要注意这几点，这几点非常重要。首先呢在材料上都一样的，都是土，从土而出，死了之后呢最后又归于尘土，但是有明显的区别。上帝所造的人是有人的形，神的形象和样式的，而且有神的灵在里面。但是兽不是按照神的，兽没有神的什么形象和样式，兽反正有各式各样的样式，但是没有神的样式。然后兽没有神的灵在里面。其实弟兄姊妹，我跟你说，这里他其实不是在讲人和动物的关系，他其实是在讲信的跟不信的是人之间的关系。信的人就是按神的样式所造的，有仁义和圣洁的，有神的灵的，这样的基督徒教会神的仆人。然后不信的是什么呢，用新约的话叫没有灵性的什么畜类，犯罪以后亏缺了神的形象的不信之人。所以说这实际上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人啊。表面上的一个人一堆野兽，实际上是一个人，其他的都是不信的人。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在传道书第三章的时候哈，所罗门在传道书里面被圣灵感动，他说这个世人哈，就这不信耶稣的人，其实他的一生啊跟这个野兽啊畜类啊是一样的。你看哈，传道书三章八节，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什么像兽一样啊。什么叫像兽一样，都是尘土嘛啊。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的，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的，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一处，都是什么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所罗门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就看懂了这一章是什么意思。所以说所罗门在传道书第三章强调，这个是人啊，他不能够比兽好到哪里。为什么有时候总是说圣经有时候神骂人，骂以色列人，说你们都是畜生，为什么呢，都是尘土。神用泥土造人，为的是世让世人知道，你没有圣灵的时候，你犯罪之后亏缺神形象的时候，你不过是个畜生。 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能明白这一点，是圣灵的工作。就像有的弟兄他信主的时候他明白，他跟他的亲属说，他说我是畜生，你也是畜生，是一样的。诗篇七十三篇，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同臭类一样。弟兄姊妹，没有圣灵，没有神的话，人没有办法认识到，人不能强于兽。啊，当一个人真正在神面前觉醒的时候，他会非常痛苦的认识到这一点。就像诗篇七十三篇所说的，心里发酸，肺腑被刺，原来是这个样子。原来没有什么情怀，没有什么可以值得骄傲的，原来真的是畜生，过去做了这么多畜生的事情。想想自己的过去，想想在没有信耶稣的时候，那黑暗的年日不过是畜生。啊，而在传道书三章二十一节呢，也讲到这个畜类人的结局是什么。畜类人呢，既不知道自己是畜生，也不知道自己的结局，也不考虑死亡之后的事情。说谁能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故此我见人莫强如他在经营的事上的喜乐，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一个没有神的形象，一个有神形，你看看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圣灵，如果没有真理，如果不在教会，人就光忙活自己在世界上的事情，他手里经营的事情，他知不知道他以后干什么？世人都是混吃等死，在今生岁月静好，考虑的吃好住好玩好，找个漂亮的妻子，有个大房子，有个好点车，然后生意做得大一点。但是有谁会关心你死后的事情呢？没有人回来告诉你死后发生什么。就像那个财主和拉萨路的比喻，他说啊，你派人回去跟我那五个弟兄说一下，亚伯拉罕说没有这个必要啊。所以说有神形象在基督里边新造的，有神的圣洁和仁义认罪悔改的这些新人，他的灵魂能够往上去啊，能够进天国。但是没有灵性的畜类，不懂得认罪悔改的人，他的灵只能怎么样，往地狱里去。所以说弟兄姊妹，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了有亚当，然后呢又用地上尘土造了畜类。亚当有神的灵，亚当有恩赐，亚当是神的仆人，亚当身上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但是与亚当相对的，与这个世界上那些义人，那些信耶稣的人相对的，那些犯了罪亏缺了神形象的那些罪人，他们不信耶稣，他们不来教会，他们不认罪悔改，他们活得什么，如同畜类。所以说你看这个在诗篇当中和箴言当中，包括在耶利米书当中，你看整个圣经上帝总是骂什么什么畜类人不晓得，说你们民间的畜类人当思想啊，你们愚妄人几时才能有智慧呢？说恨恶责备的就是畜类，说他们都是成了畜类，个人成了畜类毫无知识，牧人成了畜类，个人都成了畜类，整个世界的人都是畜生，那些假教会 假教会的人，那些假牧师假基督徒也是畜生，那所有不真正悔改不真正信人都是畜生。因为你既没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你也没有神的灵，你也不认罪悔改，这样的人他灵魂要下入阴间，下入地狱。所以说在这里上帝造人非常奇妙，他怎么都可以换一个样式造人嘛，他可以不用尘土嘛，他可以把人造的高档一点嘛，用金子用银子啊，用世界上那些高端材料都可以，但是只用的是尘土。所以说这里面就启示出这样的圣经真理。在彼得后书二章十二节和犹大书一章十节提到那些在教会说不该说话，说了不该说的话的人，做了不该做事情的人，说某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生，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诽谤所不晓得的事，正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败坏。犹大书一章十节，这人诽谤他们自己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与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竟在这世上败坏了自己。当教会当一个真正的牧师传扬真理的时候，会有很多这样的畜类来攻击，有外邦人， 有教会里面那些假基督徒、假牧师。神说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的畜类，啊，自己明明就不懂，自己明明就更没有认罪悔改，然后他还诽谤那些传真理的，所以结局就像是畜类一样，拿来被宰杀。我们再往下看，你看，看一下，创世纪九月一章第二章。你看啊，说把这些所造的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我们来看，往上一点，说然后啊，说神啊，就是他，就是神啊，神啊，将这些哈，将这些动物都带到那人那里，要看他如何称呼他。说。每一个名字哈，就是那人对那个有生命的活物的称呼，那个就是他的名字。注意这里哈，看这里，我们来看，在这里呢，神没有给这些动物起名字，神把命名的这个权柄和恩赐交给了人，交给了亚当。交给了里面有圣灵有恩赐的亚当，然后呢，亚当呢，他对每一个生命的这个命名，然后那个就作为他的名字。我们来看这个词，这个荷尔本说称呼啊，是称呼吗？我看，啊，看他叫什么啊？说那人怎样叫啊？这个荷尔本叫。但注意这个词哈，这个称呼啊，或者是叫啊，这个词它是什么意思？这个词在原文呢，它第一含有给一个人去命名贴标签，另外一个呢，它还有什么公开去审判一个人，或者说给一个人下定论这样的名字。有说在圣经当中，从神那里来的，从圣灵那里来的，给一个人起什么样的名字，这个对着这个人的一生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对一个人的审判，决定这个人将来 是永生还是灭亡。我们注意这些名字哈，虽然这里呢没有提啊这些动物叫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到后边创世纪三章的时候，有一个动物叫什么，叫蛇。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间一切的活物更狡猾。注意这个蛇，这个蛇的名字非常有意思。这个蛇的名字呢，它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占卜的、行巫术的、用法术的啊，你们中间不可用法术，不可行巫术的。也就说是，也就说弟兄们，你会发现亚当不是随便给起名字，亚当是有神的灵。亚当在起初给这，亚当起初在给这些动物起名字的时候，亚当看到这个蛇就说什么？这个是魔鬼，说这个蛇是魔鬼啊。他虽然在伊甸园里面，他是个魔鬼。是行法术的，行巫术的。也就是说亚当在起初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说人在教会里面有什么，有分辨诸灵的恩赐啊，有分别善和恶的恩赐，不需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有这样的恩赐。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实际上你表面看这是一场起名字，其实这是一场审判。神呢把审判的权柄给亚当，亚当就审判了这些有生命的活物，其实是在指人。然后这里呢，他是在实际上是在讲基督啊，可以说在讲圣父跟圣子之间的关系。约翰福音第五章，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怎么样，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不尊敬差子来的父啊，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什么事情审判的权柄，而且哈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将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要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而且说， 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亚当的这命名是自己乱起的吗？不是的，是神的灵在他里面起的。就像耶稣所说的，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圣灵怎么感动我，我就怎么审判，神让我怎么叛变，我就怎么判断。求的是神的意思，不是他自己的意思。这些所有的给动物的名字，你会发现其实所有的名字就分为两部分，出于神的，出于魔鬼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得救的和不得救的。所以说这里呢，你也可以看到相当于基督在幕后审判全人类，把人类分开啊。马太福音25章，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看到没有啊，所有的动物都来了，所有人都来了，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山羊与绵羊一样，右边的是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左边是什么？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这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啊，那些恶人要往永刑里去。圣父不审判人，乃将审判的权柄赐给圣子。圣子怎么定义一个人？那个名字，那个善恶，就是那个人将来的结局。所以说创世纪从一开始的时候，你要把它跟基督看在一起，你要把它跟教会的事情放在一起。20节说，那人啊，就为看这里每一个野兽都宣告了名字，何为空中的飞鸟，何为田野所有有生命的，都宣告了他们的名字。这相当于什么？这相当于他审判了所有的人。你也可以把它看作什么呢？神在世上实行审判，神在教会实行审判，因为有空中的飞鸟啊。然后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其实我们刚才讲过哈，这里呢说是一个起名字，其实是在审判。用圣经的话来说，其实是在分别什么善和恶。然而在这时候，亚当没有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就很奇怪，既然不知道善恶，怎么能分别善恶呢？其实能够分别善和恶，能够分别魔鬼和来自上帝的事情，需要的是神的灵，需要的是圣经的斩钉截铁的原则，就是这个东西你别吃，你别碰，不让你做的东西你不要去做。那么神就赐给我们教会有权柄分别善和恶。如果你不是按照圣经原则，你不是依靠神的灵，你自己去寻找分别善恶，你自己强解圣经，那么你永远不知道善恶。当你不依靠自己去分别善恶的时候，神就赐圣灵让你明白善恶。但是当你靠了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意识，自己的小学的经验去讲解圣经，去用人情治理教会的时候，你就吃下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然后你还分别不了善恶。所以说这时候亚当在神眼中是完全人，是遵守神道的人，是有原则的人。他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就凭了一句话，园中所有树上果子都不可吃啊，原来所有树上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有分别善恶树果子你不可吃，你吃的这必定死。就这么简单的三句话，然后就能审判一切。在主里面，弟兄姊妹，分别善恶不是一件难的事情，信耶稣不需要纠结，你只要坚持真理，神让你活得简单，让你处理教会的事情，处理和外邦人的事情，处理那些和我们和那些假基督徒的事情，和那别人教会的事情，都非常的简单清楚。你什么时候不再坚持原则，神的灵离开你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整个创世纪哈，当一个仆人他开始被神指派在教会侍奉的时候，他有恩赐，他只要单单的靠着神的话语， 靠着神清晰的指示，按照圣经真理原则来治理这个教会，来在这个教会侍奉，神就会给他这样属灵分辨的能力，而且他不需要额外学习很多，明白吗？所以说能不能分辨善恶，一个教会能不能站立得住，最重要的是这个教会的牧师，这个教会的基督徒能不能尊主的话为大，能不能把耶稣清晰的教训不但听而且去执行，决定上帝会不会继续用这个仆人，会不会给他权柄。所以说弟兄姊妹，教会的事情，属灵的事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它里边上帝没有给我们太难的事情，上帝把教会的事情说得清清楚楚，看你去不去信，你在信的前提之下你才能懂更多，你从一开始就错了，那么你后边的全是错的。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亚当就拥有神在教会里的各样的恩赐啊，能说预言，能审判，能做先知，能辨别诸灵，这都是一位圣灵所赐啊，赐给他教会的仆人。但是你看创世纪后边的时候哈，你看整个旧约圣经，当一个仆人哈失去真理原则，违背神，用自己的方式去寻求善恶的时候，他就会成为一个赤身露体蒙羞的人，神的灵也会离开他。扫罗不听神简单的命令，上帝让他去杀死亚玛利人，一个不留，结果他留下了亚甲，留下了亚甲的众子，然后他还找理由，然后上帝说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听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啊。扫罗狡辩了很久，说哎呀，我是为了献祭给你的神啊。撒母说闭嘴，说耶和华喜悦献燔祭和平安祭，其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听到这话没有？不要逼逼，不要给自己找什么理由，上帝让我们在教会做什么他说得清清楚楚，如果不听就是什么，就是行邪术的，悖逆的，拜虚神的，拜偶像的。所以说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当一个教会的牧师他不再尊主为大的时候，他满嘴的道理的时候，上帝就会把他废了，换一个人来治理这个教会。如果整个教会都不听，那上帝就会把这个教会废了，然后再换一批人重新组成一个教会。从旧约的以色列，从起初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谨慎，所以我们应当谨慎，因为我们已经蒙了神的恩，如果我们背叛，我们会比他们死的还要惨。因为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上帝说过不能做的事情就不要去做，否则的话他一定让你尝到做错事的代价啊！到时候可能就不止什么跳河跳楼这么简单。所以说在这里我再多说几句啊，神对教会所说的话有清晰的原则真理，说得清清楚楚，遵行的人，守住原则的人可以长久释放，悖逆不听的收回恩赐，再不听彻底灭亡啊，事情就是那么简单。后面说哈，说但是对于人啊，对于亚当没有在他面前说找到帮助者，注意哈，没有在他面前找到帮助者。二章十八节说得很清楚，这个帮助者啊，不是靠你自己的本事找到的，这个帮助者啊，是神给你造的，而且是神从你里面造的，是跟你是一体的，用今天话来说跟你信仰是一致的。首先呢，什么叫没有找到帮助者呢？我们来看圣经哈，圣经在讲基督跟教会的关系， 亚当跟夏娃的关系就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说基督的教会啊，基督的心腹啊，他不是说田野哪个走兽，或者说哪个人，基督的心腹是他的教会，你要明白哈。那些在他里面的人，那些信他的人，那些被他所拣选的人所组成的这一群就是心腹。在那个在有的异教里边啊，也说啊，说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在某个宗教里边找一个女子做妻子，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因为基督的妻子不是哪一个人，基督的妻子是他的教会啊。今天我前期的时候听过很多恶心的女的在教会说我是耶稣的心腹啊，说我现在跟耶稣谈恋爱啊，我一想耶稣来啊，我脸就非常红，我就快吐了，你知道吧。他身上忘了一点，只有耶稣才，只有教会才是主的心腹。然后有的那蠢货还说，哎呀，说弟兄们啊，将来啊，你们都要变成心腹了，你们体会一下做新娘的感觉吧。我就觉得这些女的在讲台上讲的都不知道羞耻啊，我知道为什么不让女人讲的，这些女的真的是不知羞耻啊。所以说这个帮助者，这个耶稣的妻子，他不是从这些不信的人当中找的，是从他里面上帝造出来的啊。用今天来说呢，一个仆人，那与他一同侍奉的姊妹，那不是凭他的能力在世界上能找到的，那上帝给他造的啊。好，我们来看哈，我们看这个21节到25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一根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是那人身上所起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我们来看这个第二章的最后部分，就是21节到25节啊。认真听，看前面，往上翻。21节哈，说耶和华使沉睡啊，沉睡上落在男人身上，他就睡着了。在创世纪里边有一段说耶和华使亚伯兰沉沉的睡的啊，就是说让这个沉睡啊就落在他身上，他就睡着了啊。然后在他睡着的时候，从他的肋骨里面取下一根，然后呢，说在那个取的那个地方又给他封闭了他的肉身，有个口子嘛，然后再合上。然后耶和华就用他的肋骨说，注意这个词哈，你可以翻译成什么建造了，这个词跟前面这个造男人用的是不一样的，造动物不一样，那个指的是啊，这个泥匠用泥巴捏出一个器皿，这个词什么意思？这个词指的是建造会幕、建造圣殿、建造房屋，以及今天所说的建造教会用的那个建造。所以你看，这实际上是在建造教会啊。说这个肋骨啊，从那人里边取出来的，说然后成为一个女人，这个肋骨成为一个女人，然后就把这个用肋骨造成这个女人啊，再带到那人那里。弟兄姊妹，亚当的沉睡啊，可以指向基督的死，而亚当的苏醒，则可以指向基督从死里复活。因为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神用他的肋骨创造了教会。约翰福音19章33节，只是来到耶稣那里，他已经怎么样？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以及有什么血和水流出来，看见那事的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可以信。所以说当耶稣死的时候，上帝用他的肋骨造成了教会。当基督从死里复活，神把他的门徒，就是那个教会，领到基督面前。所以说弟兄们，这一切都非常奇妙的指向什么？基督跟教会啊，表面是男人和女人，表面是一场婚姻，其实在讲基督和教会。23节，注意哈，23节我们来看哈。那人说，听好了哈，说这一次哈，来自我骨头的骨头，来自我肉身的肉身，关于这一个是阴性，他要被称为女人，因为这一个他是从男人里边被取出来的。注意这个词，亚当说这一次什么意思呢？这一次创造与前面创造不同，前面 造的那些田野各样的走兽是由泥巴创造，但这一次不是，这一次是从我骨头里的骨头，我肉身的肉身。我们看以弗所书五章三十节哈，说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后面说有骨卷，说什么就是他的骨，就是他的肉，我们就是他的骨，就是他的肉。其实啊，哎呀，有很多的畜生自己乱讲圣经，说啊，这是亚当给夏娃的情书，这不是情书，这其实就是基督复活以后，当他看到他的门徒，看到他的教会，他就会说，这是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这是基督对教会的爱。这个女人这一根肋骨是从男人里面取出来的，是从耶稣的身体里面。所以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在基督里面被造成的，并且这里亚当对夏娃的爱预表着基督对教会的爱。所以为什么基督爱教会的原因很简单，以弗所书说得很清楚，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如基督待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的骨，是他的肉啊。弟兄姊妹，夏娃是亚当的妻子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一切都非常的清楚。在创世二章十八节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也就是说在造夏娃之前，亚当有没有妻子？没有。今天有很多人说什么，说夏娃不是亚当的第一个妻子，说亚当的第一个妻子是莉莉丝啊。最后我查了一下，这个都不能算异端，这是从犹太拉比，从这个苏美尔神话里边找出来的啊，真的是搞笑。而且啊，圣经说的很清楚，亚当在遇到夏娃之前没有造任何的女人。注意啊，马拉基书也说的很清楚，神有能力造多人，但是却只造一个人，为了从这一个人造出敬虔的后裔。也就是说，之前有人讲啊，什么亚当不是第一人啊，什么夏娃不是亚当的第一个妻子。我说句难听的，这些都不能算异端，这些都从异教里来的，这明显是从那些不信耶稣的犹太拉比，从苏美尔神话里面摘出来的。其实无论是讲亚当不是第一人，还是讲夏娃不是亚当的第一个妻子，这本身这种言论就出于魔鬼，在哪里？他偏离了基督跟教会这个中心。神为什么要上帝有没有能力说造一对的男和女，男和女，男和女，当然有这个能力啊，那为什么就造一个男的，然后从这个男的肋骨里边造出女？这明显就指基督跟教会嘛。所以说这些，如果创世纪从这个层面，你就扯到什么亚当不是第一人，扯到什么，哎，什么夏娃不是亚当第一个妻子，我说你一开头讲创世纪错，你后边都是错的，你整个后边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说，神有，马上进入说神有能力造多人，但却只造一人，然后从一本造出万族。就是为了引出基督和教会的真理啊，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要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做丈夫怎么样爱自己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保罗说的很清楚，这夫妻的奥秘啊，提到这个人要离开父母与妻的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样的奥秘是首先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后才是指的什么一个基督徒应当爱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也应该顺服他的丈夫啊。如果没有基督和教会的真理，就不要谈婚姻和家庭，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们看二十四节，二十四节我们来看圣经，这个是和合本呀。说因为这个事情，人要怎么样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句话好像比较不好理解，我们来看往下。 往上。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件事情，这时候有没有父母？没有。为什么这么？为什么还没有父母的时候就要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时候没有父母，这时候跟父母有什么关系呢？啊，我们来看24节原文哈，原文这样说的：说为此每个人注意哈，要撇下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然后紧密连接在他的妻子身上，他们就成为一个身体。注意这词哈，对于父母，原文用的是什么词啊？遗弃、离弃、抛弃、放开、弃绝。注意哈，他没有和本没有敢把这个词真正的意思翻译出来，这个意思就是抛弃的意思，就是弃绝的意思。对于跟妻子用的是什么？紧紧粘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里什么意思。在还没有父母的时候，神就命令人跟父母分开，这是给门徒的教训。你跟世人说这个，世人能明，世人会做吗？我见过很多中国男的，一提他妈来，他说他给他老婆说，他说我妈就是我的天啊，他说我心中最大的就是我妈啊，就这种的啊，天天就这个样子啊，世人都这样的。但是你要明白，为什么在没有父母的时候，神说这句话？这句话是给教会的真理，就命令我们每个人，如果当面临信仰上的冲突的时候，你要选择跟父母分开，选择上帝，选择教会，选择真理，然后不选择父母。这句话你要听清楚哈。很多人为什么他不能接受这句话？因为他还没有开始真正的教会生活，他也不知道什么叫为义受逼迫，他也没经历过为信仰痛哭流泪的要跟着父母之间有一个这样的冲突和决裂。这教训是给那些要立志舍弃一些跟随主的人讲的啊。这个词的含义哈，它远远不是说离开父母，它不是讲啊你大了你要断奶了啊你要成长起来承担，它不是，它的意思就是分开啊。它真正的含义是弃绝，离去，弃绝。为什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呢，实际上是不信的人占绝大多数。而且哈，弟兄姊妹，不信的人总是用他的权力，包括政治权力，包括各样的钱财压力，来压制那些信的人放弃他们的信仰。但你们想到一个问题吗？弟兄姊妹，其实这个世界上最这个世俗权柄里边，弟兄姊妹，最大的权柄并不是政治权柄，最大的权柄是什么？是一个人的父亲和母亲。我问你，独裁国家的暴君他会不会尊重他的父亲和母亲呢？是会尊重的。即使是掌权者，即使是独裁者，他不尊重世上所有的人，他做事像畜生，他也会尊重他爹妈的。为什么？因为在世人的脑子里边，爹妈就是上帝，爹妈就是他的神，爹妈就是他每一个人心中的掌权者。所以说，弟兄们，人所最看重的，人在世上最尊重的是他的父母，而不是上帝。所以说，今天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即使在世界上再懦弱的人，他可以，包括他不信耶稣，他可以为了父母去舍命的，啊，他可以为了父母去离婚，他也可以为他的父母去抵挡神。所以说，弟兄姊妹，主在这里给我们这个教训是什么意思呢？他其实让我们在信仰上不要惧怕这世界上任何的权势啊。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人顺服父母是不分对错的，有没有真理，有没有原则？没有的。说这是我爹，这是我妈，别的我不管，反正我爹妈就是对的啊。弟兄姊妹，在这世界上只有极少数的父母是敬畏神的，依靠神的，在这世界上有极少的父母，他才会真正把这种敬畏神的这种信仰教导给自己的儿女。绝大多数的父母，我告诉你，尤其你在信仰上开始真正接受试炼的时候， 这些父母是拦阻你进入教会，逼迫你离开信仰，天天跟你洗脑，天天督念你，让你放弃教会的信仰。对一个传道人来说，就是搅扰他，让他放弃侍奉。为什么？你要想这个问题。为什么真正搅扰一个人走向教会的，很多时候不是他的妻子，不是他的儿女，而是他的父母呢？因为妻子和儿女是在实际上在一个男人的权柄之下，但是在世上来说，父母觉得他的权柄在你之上，而且这些父母在他之上，他并不认为有一位上帝是更高的权柄。所以说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父母是不信的，是亵渎的，是抵挡真理的，是反对教会，辱骂教会的牧师和传道人的。这样的父母，弟兄姊妹，如果他拿什么孝道啊，拿他这种啊，我这父母啊，你怎么这样的，拿这个来要挟你放弃信仰，站他那边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圣经说的很清楚，人要离开父母，与那信的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继续在教会的聚会和侍奉。所以说，当很多的父母是不信的，是抵挡的，或者说有些是不真信的，一旦魔鬼利用他们，这些没有灵性的外邦人，他最先要展开攻击的就是教会，就是神的仆人，而且他会利用自己作为父母的权柄，去逼迫儿女离开基督，离开教会。我告诉你哈，对于基督徒信仰最可怕的逼迫者不是掌权者，而是你的父母，你要明白。其实有很多人他不怕掌权者，但是很多人都是怕父母的。有的人在国外，走在国外喊国内人上街，向掌权者勇敢。这些跟随者，这些信徒被抓再多，死再多，他都不会在乎。但是有一天，国宝转化他父母的时候，他就换一副嘴脸。你要知道为什么？因为那是他的父母啊！啊，你们这人的性命怎么能比得上我的父母呢？啊，我的父母才是真正的命贵人士啊，你们不过是韭菜。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在起初没有父母的时候，上帝为什么就说一句"人要离开父母"，就是告诉你，当你在信仰上需要做出抉择的时候，你该怎么去做。这里既不是在告诉你，哎，所以男人要担当，你要成长了，你要断奶了，不是。如果你的父母信，如果你的父母他不抵挡真理，那可以同住，没有关系。就像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摩西和他相处得很好，为什么？那是真正的在主里的亲人，那个是没法比。但是世界上绝大的父母是这样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里呢，而且我告诉你，表面说人要离开父母，其实说离开的不光是父母，而是你那不信的本族、本家、父家。因为父母他代表的不是他两个人，他代表的是一个群体、一个社会、一种意识形态。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些父母呢，即便他没有说明显的去逼你不信，但是他也会暗暗的用洗脑，用各种的暗示来动摇你离开信仰。所以很多时候只能分开。神从起初的时候呼召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带着他那和他成为一体的妻子，离开他的本族本家。但是你会发现，其实他这个出来的过程并不顺利。他其实不想走的，他父亲在他的这个父亲的父亲之前死在了那个地方，然后他才出去的。他父亲不死的那他不会走的。后来到了这个哈兰的时候，然后他这个祖父死在那里，然后他才走的。也就是说，你要知道他这个本族本家这个势力这个影响，对亚伯兰这个离开这个地方走天路，实际上是有多大的负面作用。其实不是亚伯兰自动离开，是上帝让他这些家里的长辈都死了，断了他的后路，然后他没办法了，出来。你看到没有？然后你看看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他们的妻子，不也都是离开富家的人吗？这些信心的女人，包括路德，当他们离开本尊本家的时候，他们头都不回一下。拉班对利百加说，你确定要跟他走吗？他说我要走。拿阿米对路德说，你到这边找不着老公啊？他说找不着老公我也要走，没办法，我是为了永生。所以说这里不光是跟父母分开，你要跟那些一切拦阻你阻挡你进入教会进入天国的这样的势力分开。我们很多时候能强迫我们的妻子跟我们一起信，我们能强迫我们的儿女跟我们一起信，但是你强迫不了父母啊，你强迫不了你的本族本家，他们属于这个世界。所以说我们可以强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儿女舍弃一切跟我们信主，但你强迫不了你的爹妈，强迫不了你的父家。因为不信的父母本质上代表了这个时代人心中最高的掌权者，但是也不局限于父母。耶稣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叫地上动刀柄。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婆婆与媳妇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得着生命。弟兄姊妹，这里把父母单独提出来是为了告诉我们，在永生的道路上没有任何的权势，不要让任何的权势去拦阻你去顺服主。无论他是父母，他是亲戚，他是掌权者，他是这个世界上任何的权势，你不要因为他而失去永生。所以说当耶稣说，当彼得说，主啊，我已经撇下所有的，我能得什么？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人为神的国，看到没有，撇下房屋或者妻子弟兄父母儿女，不局限父母的，将来得永生。啊，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又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又路加福音第九章，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啊，容我先去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传扬神的道。又一人说，主啊，我跟从你，但是先容我辞别我家里的人，不局限于父母哈。耶稣说什么？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所以说为什么在这里在起初还没有父母的时候神就启示了离开父母这个事情，就像创世纪起初说的，神看着光是好的，就把光和暗分开了。神称那些光为光明之子，称那些属于黑暗的为黑暗之子，神看着这样的分开是好的。所以说在历史上在圣经当中，我们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包括他们的妻子，包括耶稣的门徒，都离开了父母本族本家，带着自己的妻子，就是在信仰上和自己一样的帮助着开始天路历程。我们旧约那些祖宗，那些蒙恩的祖宗，他们都是和他们的妻子放弃了自己的本族本家，然后跟着主在世界上过寄居的生活。所以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个和你成为一体的只能是和你信仰一样的，只能是和你信仰一致的。有些人你能和他成为一体吗？你不可能和他成为一体，除非你放弃永生啊。所以说人要离开父母和上帝所赐给他的妻子，在教会聚会，在教会侍奉，这是还没有父母的时候 神赐给我们的真理。然后另外一方面，今天再讲另外一个事情，我们知道这个人要离开父母，包括这里的亚当和夏娃都是指基督跟教会的真理。在另外一方面，这里也只能在一个教会当中，丈夫和妻子都是信的人，这样的啊，弟兄和姊妹之间，圣经说的很清楚啊。我们看整个新约圣经，耶稣的教训包括使徒的教训，按照神的教训呢，夫妻成为一体，然后能不能分开和离婚呢，是不可以的。你不要拿旧约那个以斯拉提说，是那个是在信仰不是一致的，但在新约里边，你在教会里边已经组成的，圣经说是一体不可分开。耶稣说为什么让你写休书呢，神与你心硬，但是凡休妻的，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让他做淫妇了，人要娶着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的。耶稣说得很清楚，不可以离婚。起初的时候造男造女啊，往上一点，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是成为一体，从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个人，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很多时候今天的很多人，包括很多所谓的基督徒，他跟文士法利赛人一样，他找圣经里边的借口就是为了自己的淫乱啊，他只是想换个老婆而已。今天还有基督徒离婚，有基督徒给人当小三，有基督徒离婚再娶，这种事屡见不鲜，甚至在那些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屡见不鲜。耶稣多次强调这个事情，耶稣在马可福音十章十节说，凡休妻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丈夫若离妻子另嫁也是犯奸淫。在罗马书七章一节圣经说得很清楚，女人活着的时候就被丈夫约束，丈夫就是她的律法，她说活着的时候归于别人叫淫妇，丈夫死了她就脱离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在格林多前书第七章也说得很清楚，圣经命令基督徒一旦结婚不可离婚，一旦离婚要寻求复婚，若不能复婚就怎么样，守独身，不可再娶或嫁。而且这个不仅局限于两个人都信，就是说有一方是外邦人，但那个外邦人愿意和你同住的，你不可离弃他，除非你的妻子或你的丈夫有一方因为信仰要弃绝你，那个可以分开啊，那可以分开。格林多前书七章十节，那至于那已经娶嫁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者与丈夫仍与丈夫和好，妻子也不可离弃丈夫。我今天见过很多基督徒离婚的，或者基督徒离了婚，然后甚至还没有离婚的时候就在教会里边去勾搭女的，然后有那基督徒给人当小三，这个都有。有那基督徒那女的哈，我见过离了不止一次，还要再找男朋友，这种臭类多的是。但是圣经说的很清楚，你这是在做可憎的事情，你是在做奸淫的事情。不要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不要像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一样，他们休妻是出于诡诈，他们休妻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的老婆年纪大了，眼珠子黄了，他们看着不那么美貌了，他们想换个年轻貌美的，这个是神绝对禁止的。马拉基书二章十三节，你们又行了一件事，使前妻叹息的眼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们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余力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敬虔的后裔，所以你当谨守你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啊。然后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还说 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看为善，并且喜悦他们。或说神的公义的神在哪里呢？然后有的人呢，还拿理由，有的牧师和人说什么？说哎呀，如果这个丈夫是又淫乱又暴力啊，那我就必须让这个姊妹跟他离婚。圣经里边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关于那种出类的丈夫，你可以参考圣经里边有一段婚姻叫拿巴和亚比该。那个拿巴明显是个畜生，但是亚比该没有和他离婚啊。弟兄姊妹，如果有一方是畜类，但是他不想跟你离婚，你在苦难当中，其实一个真正敬畏神信神的姊妹，神能把他从这个婚姻当中救出来，直接让那个恶人死了就完事了。什么所有的假设啊，说这假设我怎么样，假设有个神又怎么样，这完全是洗地啊，这完全是洗地。而且呢，今天有很多人啊，他作为夫妻吧，他不给自己的丈夫同房，用这种冷暴力不同的方式来恶待对方，这个真的是可恶。我听说有那三个教会的女的啊，不回家和丈夫同住，人家问她为什么，她说我没有感动和她同住，我在教会侍奉神啊，就这种人。圣经说啊，男不近女倒好，耶稣也说过人不娶倒好，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恩赐，像保罗有，你没有的。说但是为了避免什么淫乱的事，各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各当有各自己的丈夫，丈夫当以什么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待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待妻子，夫妻之间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了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圣经告诉他们，如果有独身的恩赐不愿结婚，那就守独身的恩赐，如果没有，神赐给你配偶，结婚之后要善待自己的丈夫和妻子。在同房的事情啊，在性生活的事情啊，不要辜负自己的配偶，因为你说了不算啊。圣经说得很清楚，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男女同居，你男女一体，这是圣经的命令，而不是你感觉怎么样，你想要怎么样，不要去做违背圣经的事情啊。而且呢，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也说得很清楚，对于不信的人，你也不能离弃他，只要他愿意跟你住，只要他不敌对你的信仰，你就不要离婚啊。而且你看到在教会做牧师做监督的，包括赡养寡妇的事情，圣经的命令也很清楚，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和第五节 和第五章说，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和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看到没有？人若得做监督的职分，就是善不善工的，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什么？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如果你是个牧师，你还离过婚啊，或者离过不止一次婚，或者在男女关系上有破口，那你这个做牧师真的是没法做。实际上今年我们才明白一件事情，过去那几年啊，什么保守派啊，选出来的那些代表性的人物，心里看都结过好几次婚了。你把这样的人推出来，然后你还打着基督教的旗号，那你在外邦人当中能不被人侮辱吗？所以说圣经和圣经，尤其是做监督的，在教会做事情的，你在这个男女关系上，你在这个婚姻的事情上，你是不能有破口的。你可以看这个牧师离过婚啊，这个女的离过婚还让她教会侍奉，这个真的是有问题的。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呢，提到这个赡养寡妇的时候说，教会啊，赡养寡妇是什么样的人呢？必须到六十岁，而且是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啊，又有行善的名声，一直在侍奉教会啊，一直在帮助教会，这时候没有人管，他可以接受教会的供养。像那年轻的啊，那天天闲游的啊，说要守独身，最后啊又忍不住，就像某人说要去找男朋友的这种的，就要辞退他，因为他会随从撒旦。教会去周济那些寡妇，必须是敬虔的，那真无倚靠的寡妇。 你看提到这个，在这个提多书也说过，设立长老嘛，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事实上，一个人如果在男女的事情上，在情欲上他不节制，他充满情欲，充满情怀，然后他在婚姻上出问题，他没法做教会工作的。教会的钱也不能用来养那些充满情欲的人，这个一定会出问题的。啊，所以说整个创世纪呢，他讲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也讲到侍奉，而且也讲到里边很重要的，就是如何处理这个一体的问题。圣经的要求是非常严肃的。啊，我劝那些已经离婚或者说离婚不止一次的人守独身，有很多人就不乐意。难道他不知道这是圣经说的吗？你已经在婚姻上是已经是很失败，你事实已经证明你在情欲的身上根本就守不住了，你为什么不遵守圣经的教训呢？这就为你的跌倒和灭亡埋下一个坑。啊，二五节。我们来看最后一节，这里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好，我们来看最后一节哈，说并且那人和他的妻子两个人是赤身肉体的。注意这一说的原文说但是却不至于羞耻。啊，我们来看，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赤身肉体哈，英雄们呢，这个最后一节这个赤身肉体啊，其实你看这个词，这个赤身肉体，这个赤身肉体这个词，这个在原文啊，它其实它的就这个 boss， 原文这个 boss， 啊，不，这个羞耻，羞耻是 boss， 这个赤身肉体，这个赤身肉体，它其实它不单指这个没穿衣服，它真正它在圣经当中在旧约主要指什么？在肉身上的这种贫寒和贫穷。圣经总是说没有衣服遮蔽自己的身体啊，穷人嘛。没有衣服啊，赤身肉体。约伯说：“我赤身出于母胎，最后怎么样？赤身而归。”约伯对于他突然之间失去财富、失去儿女、失去一切，他说：“这是赤身，赤身而归。”但是呢，圣经说：“啊，看啊，说即使这个人和他的妻子呢，哈，用我们今天话来说是一无所有，没有衣服，但是他在神面前也不是羞耻。”这个羞耻这个词啊，它主要指失去盼望啊，说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或者什么士师记三章二十五节等烦了，还有约伯记六章十九节啊，提马结伴的客旅瞻望示巴同伙的人等候，他们因失了盼望就暴愧，到那里便蒙羞。在大卫的诗篇当中，大卫多次用这个词说：“主啊，求你让我不至于羞愧，主啊，求你让我不至于羞愧。”你会发现哈，这时候没穿衣服不至于羞愧，但是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没穿衣服，怎么就羞愧了呢？所以说，这个羞愧啊，是不在神面前羞愧。一个仆人，如果和他的妻子，就整个教会弟兄和姊妹，如果顺服主的命令，遵守基督的教训，凭着信心活在神的面前，就不会至于羞愧。即便没有多少钱，即便在世上没有什么功名，即便啊，在各方面看起来不如别的人富足，那么他也不会至于羞愧。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刀剑吗？是危险吗？都不是。所以说，在世界上贫穷，在世界上没有功名，并不能让一间教会羞辱。一个教会没有原则、没有真理，才是真的应该蒙羞的时候。在启示录二章八到十一节哈，提到示米拿教会的时候，说：“我知道你的患难，知道你的贫穷，但你却是什么富足的？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啊，说你要接受试炼，你勿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什么那生命的冠冕。”上帝从来不会看一个教会是不是有钱，看一个教会人数多不多，上帝是看那个教会是不是遵行真理。凡遵行真理的人，即使他们钱不多，即使他人数少，他也不用蒙羞。啊，所以说神让我们凭着信心单单的活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中所出一切的话。一个教会，一个牧师凭着信心活着的时候， 他在神面前就不蒙羞，神也不让他蒙羞。但如果一个牧师一个教会不凭着信心或凭着人的道理满嘴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还充满情怀，那么他就是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自己是羞耻的啊。所以说你看创世纪后边三章六节到八节就开始羞耻了。神说啊，耶和华呼唤那人，说那人嘛就躲避神的声音。耶和华呼唤那人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肉体就躲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弟兄姊妹，羞耻啊从来不是因为没穿衣服，羞耻是因为违背真理。我告诉你，一个教会钱不多，一个教会人不多，其实不羞耻。羞耻的是一个牧师在那胡说八道，离开真理满嘴道理的时候，那才叫羞耻。我见过有的牧师，有的基督徒，那在网上发那言论，那简直就像脱了衣服不穿裤子一样，在天天说一些奇葩的话，他还觉得自己挺厉害，其实他自己已经不知道自己已经是不穿衣服了啊。所以说我再说一遍，羞耻从来不是因为穷，羞耻是因为违背真理。所以说弟兄姊妹，整个创世纪第二章啊，是最后一部分，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看这一部分，我们要知道神把这些话赐给我们是为了什么。他虽然关乎男人和女人，他虽然里边有提到好像跟婚姻有关系的事情，但他其实在讲信仰里的事情，在讲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而且也谈到父母处理啊，跟不信的父母之间的这样的关系。从起初的时候，上帝就命令他的门徒舍弃一切跟随主。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